弟兄姊妹早晨，呢段经文就好多名嘅，又乌尼啊，又乌西啊，咁即系乌下乌下咁。我哋真系要求神俾我哋能够明白呢段经文，我哋同心祷告，天父求你去使用我，求你嘅圣灵去感动，让你嘅话语发出有能力，求你帮助弟兄姊妹，我哋每一个听嘅，能够喺你嘅话语里面被你更新改变。我哋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其实近排有一件事咧，都几触动我，就系讲到新加坡咧，如果讲独立教会咧，最大嗰间教会咧叫城市丰收教会啊。咁佢嘅创办人咧就系康熙牧师，佢1989年咧就创办呢间教会。康熙牧师创办嗰阵时有得20个年青人开始。到今天，而家每个礼拜有17000人聚会，有560个细胞小组。正系去年啊，我睇佢个年报啊，2014年有8500人决志或者再决志。好明显，康熙牧师系一个好能干嘅一个好出色嘅教会领袖。但原来喺2007到2009年咧。我谂你睇新闻，你都可能都知道呢一个嘅新闻。康熙牧师去串同教会另外5个嘅高层咧，就擅自挪用教会2400万嘅新加坡币，折合港纸成1亿3000万，攞嚟做咩咧？佢就攞嚟去买债券，名义买债券，但其实就系资助康熙牧师嘅太太嗰个歌唱事业，因为佢系唱歌嘅太太。咁於是教會個會計後來發現唔妥喎，點解冇咗咁多錢呢？咁呢一班人呢就想掩藏啦，就再挪用多2500多萬嘅新加坡幣，1亿4000几万港币，想去話回購呢啲債券，但結果紙包唔住火，喺2012年終於即係被起訴。經過咗2年多3年嘅審訊，這個新加坡差不多有史以來最漫長嘅一個審訊。結果喺10月尾，如果大家睇新聞咧，即係大概3个多礼拜前咧就判決咗。法官係判決呢6个人侵吞公款，全部嘅罪名都係成立。康熙佢嘅抗辯係咩咧？佢個抗辯，我資助太太出唱片咧。是全福音，佢太太以往是福音歌手嚟嘅，但近年已经是即系未必完全是一个即系福音歌手。但康熙嘅抗辩就是我要全福音啊，教会嘅使命就是咁。但法官唔信，判决之后啦，康熙佢继续去自辩，佢喺整个会众面前，佢表示自己是清白，佢呼吁佢嘅信众，佢相信神喺呢件事上边有佢嘅美好嘅旨意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機會聽康熙牧師講道，我喺創世電視台咧都聽過佢講道。我自己咁聽咧，我好相信康熙係一個好出色嘅領袖，一個好能幹嘅領袖，一個好有魅力嘅領袖。但係咪就係屬靈嘅領袖？如果喺教會裏面，我哋嘅領袖唔係屬靈嘅，係屬世嘅，我哋整個群體會好大嘅虧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做属灵嘅领袖，唔係单单係同工。第二，我哋要守望属灵嘅领袖，如果佢哋出事会连累群羊。喺呢一段嘅经文，呢一扎嘅祭司利未人可以话都係属灵嘅领袖，係服侍者嚟嘅。我哋先睇下尼希米记去到今日第24讲，我哋在尼希米記一路發展到現在，究竟是講些什麼呢？重點是什麼呢？尼希米記不單止是講尼希米帶領一班人回歸去建這個城牆，重建這個聖城，但更加重要的就是尼希米記的作者想講是重建聖盟，重建一群屬靈的群體，一群屬靈的子民。所以你發覺尼希米記成日都數點人數，在第3章他數點那些起城牆的人有整個名單，在第7章他數點回歸者的名單，在第10章他數點那些 簽署立約嘅名單，去到上一章係數點住喺耶路撒冷同埋其他城鎮嘅人嘅名單，去到呢一章咧就數點祭司同利未人。所以尼希米嘅作者佢想講咩咧？喺一個屬靈群體裏面，人先係最重要，人先係嗰個至關重要，尤其係屬靈嘅領袖。嗱，關於呢一段經文嘅背景咧，我都想講多少少。因為呢一段經文咧就係關乎有幾個嘅大祭司啊，有耶穌啊，有約雅金。大家都我諗大家都好清楚，當猶大亡國嘅時候係公元前嘅586年，喺亡國嘅時候被掳去巴比倫，但跟住波斯興起，波斯就容許啲猶太人可以回歸，所以猶太人有三次嘅回歸。第一次大約喺公元前嘅536年，呢個第一次由所羅巴伯帶領回歸去重建重修個聖殿，而當時嘅大祭司咧就係耶穌啊。咁跟住第二次咧就差唔多過咗60年咧，就係公元前嘅大約458年咧，就以斯拉就帶領第二批人去回歸。在这个时代边个做大祭司呢？我们估计就是耶稣亚的仔约亚金。因为耶稣亚做到第五世纪初的时候呢，应该就交了给他的仔约亚金，一路就做到大约是以斯拉的时代。第三次回归就是这卷书讲的尼希米，他带领一班的犹太人就回归重建城墙，重建这个圣城，重建这一班的圣民。而在这个时代呢，那个大祭司呢就是约雅金的仔以利亚实，这个就很肯定的。在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讲当时的大祭司是以利亚实。所以其实这三代三次回归有三爷孙都成为当时的大祭司。而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在耶稣亚时代，即是所罗巴伯回归的时代，还有在大约以斯拉或者以斯拉早一点的时代，即是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代，在那时回归的有什么祭司和利未人。所以这一段的分段是很简单和是 很清楚的。第一至七节就是耶稣亚时代的祭司，第八至九节就是耶稣亚时代的利未人。咁十到十一節就係嗰個祭司嘅家譜啦，十二到廿一咧就係佢個仔啦，約雅金做大祭司時代嘅祭司，廿二至廿六咧就係約雅金時代嘅利未人。咁我分段有清楚嘅。咁祭司係啲咩咧？祭司本身係利未支派㗎啦，祭司係替人辦理屬神嘅事，代人去獻祭啊、代禱啦。利未人咧就是分别出嚟管理会幕、管理圣殿嘅，可以话是祭司嘅助手，佢帮助祭司做好多杂务啊，做其他嘅事情。所以祭司同利未人咧都系神分别出嚟，更加可以话系属灵嘅领袖，系分别出嚟服侍，系一班属灵嘅领袖。我哋睇下呢一班佢点样描述呢一班属灵嘅领袖有啲咩嘅特质咧？我哋先睇一到九节。第一節佢話呢一啲咧就係同撒拉鐵嘅仔所羅巴伯啊，當時佢翻咗猶大做省長啦，同埋當時嘅大祭司耶穌啊一起上來嘅祭司同利未人。嗱，如果我哋細心去讀經咧，我哋知道喺呢一啲呢一章啊，呢十二第十二章一到廿六節呢啲名單呢啲名字咧，喺之前出現咗都唔少噶啦，喺尼希米記有第五次數點人，有一啲之前數過重複嘅。喺以斯拉記嘅第二章，你記得係嗰個回歸者嘅名單咧，呢啲好多出現過。但你發覺你睇翻以斯拉記第二章36到39節，原來喺耶穌亞時代回歸嘅祭司咧，得四大家族嘅啫：耶大雅、音麥、巴斯胡爾同埋哈林呢四大家族。为什么忽然间变成22个的呢？为什么多了这么多呢？一般学者都估计尼希米记的作者呢是找到一些圣殿的档案，他重新整理呢得出这份新的名单，原来当时不是得四个家族去回归。这22位的祭司的名字呢 啊，啲名可能你好熟悉嘅，即係唔係太過陌生，但又唔係好多資料。我想提出嚟嘅就係、是、去到第一節咧，嗰位耶利米咧就唔係耶利米書嘅耶利米，嗰位以斯拉咧亦都唔係以斯拉記嘅以斯拉，係呢兩位祭司個名。呢啲名咧喺當時都有啲係普遍，好多祭司名都係咁。耶大雅在这个名单出现了两次，是两个人来的，同名的两个人。他们这一班都是祭司，有属灵的身份，而且呢第七节说他们是他们的领袖。这一班是属灵的领袖，这一班祭司。跟着第八九节有八个的利未人，而其中马他尼、八布加和乌尼呢就负责领唱歌去赞美。他们按住班次去对站，我们估计很可能是以一个启应轮唱的方式去进行这个颂赞。你发觉哇，这一段就是这些人名，但你发觉个作者呢，他提这一班的属灵领袖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只是提一样工作，是什么工作？唱歌赞美神。一位属灵领袖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懂得赞美归荣耀给神，最重要的我再推广一点，就是跟神的关系。一位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不一定他是很有远见啊，很有策略啊，整个 CEO 那款。一个属灵领袖不一定在一个讲台上面雄辩滔滔，魅力非凡，我不是说这些错，但一个属灵领袖最重要的是懂得去赞美归荣耀给神，这个就是他跟神的关系。但我们怎么看？我们怎么看属灵领袖？我们看属灵领袖未必看他跟神的关系，这都不是很易看。我们看一个人的能力，他的表现，他的聚会多不多人来，他带查经怎样，带团契怎样，我们看一些外在的表现，这些很易看得出的。但会不会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？如果你问朱牧师怎样你跟神的关系，你看不到，你都不知道他怎样灵修，你都不知道他怎样去祷告，看不到，但他怎样讲道你看到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将焦点放错了，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，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。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位我非常之好敬重，都对我好大影响的一位的牧者，就是我读神学院在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杨石昌牧师。因为他是医生来，我们个都叫做杨医。杨医呢就他在中神呢是少数是不是博士的来的。现在不是博士都好麻烦的都。特别在我记忆所及做到教授级呢，冇一个唔系博士嚟嘅，就係唯独杨医。佢系基督教研究硕士。咁人问佢点解你唔读，即係对你嚟讲可能真係好简单咗，佢你医生都做得到咯。佢又精通希伯来文同希腊文。佢话神冇叫我读。同埋如果你认识杨医呢，佢讲嘢系有啲漏口。佢你见佢教书呢，有时去到啲位呢，佢有啲口吃。他不是那些雄辩滔滔上讲坛，哇真是非常魅力非凡，他讲的是很踏实。但是呢，我最近回中神的一个聚会，听到中神的院长李思敬，他讲一句说话我觉得我很认同。李思敬他觉得历年来最影响中神的人不是院长，是杨医。很多的学生，很多的牧者很喜欢回去找杨医倾偈。点解呢？点解揾佢呢？原来杨医就好简单，神叫你做乜你就做乜。佢非常着重上帝嘅使命，上帝嘅召命，佢非常着重同神嘅关系。呢、这个生命我对我好吸引。我觉得呢个就係属灵领袖。你睇佢嘅外表，佢唔係康熙嗰啲靓仔喎。佢外表其貌不扬喎，都係。这是我个人好主观的。我估杨师母不是这样看。但我觉得杨师母吸引就是他很着重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就是属灵领袖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 我鼓励大家做属灵领袖，在教会里面不是正牧者，不是传道人，大家都可以做，都应该做，应该羡慕这个的位份。我更加鼓励你守望你认识的属灵领袖，你看看，你不要看他那些业绩，你看看他跟神的关系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到十到第二十一节。第十和十一节就是这个祭司的家谱，耶稣啊，一路生约押金，一路去到押道雅，咁有几代的大祭司。但是如果你细心去比较，在这一段经文呢，第22节呢有些不同的、哦。以利亚实就耶和耶大，跟住就约哈兰就不是约拿丹，跟住押道雅，忽然间中间有一个不同了，不是约拿丹而是约哈兰。咁点解呢？咁其实呢一段都解咗㗎喇。喺第23節，以利亚实嘅仔呢叫约哈兰。所以我哋知道以利亚实呢个大祭司，以利亚实就係喺尼希米时代嘅大祭司呢，佢有两个仔，即係至少有两个仔，一个就係耶和耶大，一个就係约哈兰。耶和耶大同约哈兰做完大祭司之后，先传俾可能约哈兰嘅侄约拿丹呢，就继承这个大祭司这个位份。其实呢，在蒲草纸的文献呢有记载的，在公元前410年左右有个大祭司叫约哈兰。在约瑟夫，即是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呢，他的记载里面呢同样在这个时代呢的大祭司是约哈兰。所以这两个是很强的，就是境外的文献的记载。我们相信这个名单是真的，这个名单不是虚构，真的有这些祭司在当时去侍奉。在这里讲到耶稣有一个仔了，去到应该公元前五世纪的上半叶啦。约书亚做大祭司的时代呢，这里列举了有21个祭司的家族，第12到21节有21个祭司的家族。如果你留心这些家族的名字呢，同一到七節的比較呢，你發覺很多相同的地方，有15個是相同的。即是說傳了一代之後，這些祭司不是一個人去侍奉，不是一個人名，是一個家族去侍奉。這些家族或者這些族長的名字呢，我們不是很多資料，我們這名字很熟，但又不是很多資料。唯一一個我們都挺肯定的呢，就是第16節亦多族的有撒加利亚，而这个撒加利亚呢就是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那个撒加利亚。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一节和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呢都有提到，是有证据。但其余这21个祭司家族或者族长，我们不是很清楚他们一些很详细的资料。但我们留意去到这里，这个作者他怎样去描述这一班祭司呢？他又不是讲他们赞美，不是讲他们献祭，不是讲他们代祷，他讲他们什么呢？他们做族长。他们的重要的职位，他们的职份就是他们做族长。他们是带领他们的家族，团结他们的家族去侍奉。所以这一班祭司，这一班属灵的领袖呢，他们能够建立人的关系，去凝聚一班人，带领团结一个群体去侍奉。所以属灵领袖第一个特质是跟神的关系，要赞美荣耀神，他人生很首要的任务。但必须有的第二件事就是能够去团结，去带领一班的人，建立与人的关系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。在我认识的牧者对我影响同样都很深的牧者当中，有一位是很鲜明的这个的特质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谁，就是苏牧师。很鲜明的，你说很多人很愿意去跟苏牧师，很愿意去听他讲嘢，是吧？苏牧师一讲嘢，大家都竖起耳仔醒神去听的。陈牧师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有些人说有个即是有个，如果你失眠呢，你听陈牧师讲道呢是一个帮助的。苏牧师你听他讲嘢，你好专心，他能够凝聚一班人去跟从他。有一次播神的院长郭文慈来讲这个圣经聚会的，如果大家记得他一讲，原来当年即是苏牧师都在播神教书呢，郭牧师他说苏牧师一讲嘢，大家好专心去听。 我記得喺前年蘇牧師榮休咧，咁就好多人去講對蘇牧師嘅感想。一啲嘅長者咧，年紀同蘇牧師其實差唔多嘅，甚至可能仲大過蘇牧師。我話佢點睇蘇牧師咧？呢個我屬靈嘅爸爸嚟，好肯去跟啊！有啲嘅執事話蘇牧師講咩，我咪做咯，好願意去跟從，好凝聚到一班人。我想蘇牧師除了他個人的恩賜之外，我想有兩件事很值得我們去學習。他很敏鋭人的需要，他很看到人的需要去服侍人，所以建立到人的關係。第二，他是很跟聖經，他很着重查聖經跟聖經。所以我覺得這位牧者就是這樣的屬靈領袖，能夠凝聚帶領團結一個群體向前行。我们继续看埋第三个属灵领袖的特质。去到第22到第26节，我们看到他说在以利亚实、耶何耶大、约哈兰、亚杜亚的时代，利未人的族长都记在册上。这里这样说，其实就表达利未人记个族长这个做法在回归之后然后先做的。所以根据这一段的记录呢，利未人的职责呢已经不是以个人做单位，是以一个家族、一个家庭做单位。所以这里有几个利未家族的一个名单。那么记到几时呢？就记到约哈兰的时代，所以不是很长。利未人以族长做记载呢不是很长的时间。而祭司呢就会长一点。他说祭司也一样，就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期间，直到这个希伯来文的戒指呢可以解直到 until， 但亦都可以解在这里由这里。我自己的解法呢，我觉得似乎后者会准确一点，即是说是由波斯王大流士在位开始呢，祭司呢就开始即用族长了，不是一个名了，由族长一路记载下去。这个大流士是谁呢？你知道有很多个大流士，即是说大利乌啦。这个应该就是大流士一世，即是在所罗巴伯起圣殿的时代第一次回归那位的波斯皇帝。而这些利未的族长的记录呢，记在史籍上面。史籍这个字即是年鉴，编年录，所以是很准确很详细去记载。这个作者这么讲，其实他用意得一个，就是利未族长的名单呢是有根有据、真实可靠，不是乱作出来的，是一个很 正确的记载。那么记载这有几多个利未家族呢？不是很多，有哈沙比亚、士利比、革灭的儿子耶稣亚，还有下面呢一班他们一班的弟兄，马他尼、伯布加、俄巴底亚、米舒兰、达门和阿谷。我们留意在第24節革滅的兒子耶穌亞呢，在74譯本就不是這樣譯的，因為你知兒子的希伯來文就是病這個字，所以如果你用解釋到兒子就是革滅的兒子，但如果你用那個人名呢就是譯做賓內，即是革滅賓內耶穌亞。你看看第八節在耶穌亞做大祭司的時代的利未名單，耶穌亞、賓內、革滅。所以你看到原来他们又传了一代之后呢，就不是一个利未人去服侍了，是整个利未家族去服侍。他们怎样侍奉呢？做些什么呢？他们照神人大卫的命令去唱歌赞美。如果大家熟圣经，神人大卫，神人去形容大卫呢，整本圣经出现了三次而已，逢是用神人去形容大卫呢，都是跟圣殿的礼仪呢是有关的。所以原来在大卫在位的时候呢，他设立了一些制度，他将利未族的职任呢就划分清楚，有不同的班次轮流去服侍。在礼仪方面呢，又撰写一些诗歌，在诗篇有很多是大卫写的诗歌，这些都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卫的命令，在大卫时代他吩咐了会这样做，要赞美的，有赞美的制度。除了赞美之外，亦都有人是做守卫的，在库房的门口站岗的，做守门的。这些人在第26节，在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、尼希米省长以斯拉做文士的时候就公职。即是说这些人有些唱歌赞美的，有些守门的，有不同的职份的，各尽其职， 彼此配搭。一个属灵的领袖呢，第三个特质呢，就是能够去各尽其职，彼此配搭，不是一个人做晒所有的事。啊，不是我是领袖，我做晒，乜都是我去。其实呢，一啲都不容易。我发觉呢，原来好多属灵的领袖呢，或者好多领袖呢，都有一个自我膨胀的本色。有个自我膨胀的倾向，觉得我掂，我做晒啦，我孭晒啦。其实呢个唔系，一个真正嘅属灵领袖，佢识得去彼此配搭。喂，你呢个我，你讲，喂，你关埋好过我，你去探，彼此配搭，互相分担。马礼逊佢来华宣教，佢讲过一句说话，佢话我哋宣教事工最大嘅困难系咩呢？系冇人肯做第二。个个都想做第一，所以一个属灵嘅领袖咧，佢识得佢啊喺呢个事工，佢啊做第二、第三，唔需要每一个方面、每一个侍奉嘅领域，佢都要做阿头。所以我总结属灵嘅领袖喺呢度呢一班嘅祭司利未人话俾我哋听：第一系好着重同神嘅关系，以荣耀神、赞美神系首要。第二是着重人的关系，能够去带领团结一个的团队去侍奉。第三呢，能够各按恩赐，各尽其职，互相去配搭。其实耶稣都讲过，他说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。即是一言以蔽之，一个属灵领袖就是主的奴仆，神的人的用人。主同我的关系，佢讲乜我就做乜。我同人嘅关系，我嚟服侍人嘅，各按恩赐，各按其职去服侍人。呢个就系属灵嘅领袖，一啲都唔易。我哋点做呢？有咩应用呢？我觉得喺三个特质咧，我会最看重嘅第一个，同神嘅关系。呢个亦都系最难去睇到。喺教会里面，你睇好多属灵领袖、长执、牧者。你看到他的表现，但你不知道他跟神的关系，你未必知道很多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是跟神的关系。那怎样应用呢？这个是我自己鼓励，我在去年和今年都有讲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多数都有团契，我们团契多数都有查经。我很鼓励，因为查经是你人生很关键的东西。我很鼓励你是有预备的去查经。有預備的查經，這個你和神建立關係是非常重要。有預備的查經和沒有預備的查經是很大分別，很大分別。一個月你看不到，一年你看到。所以我鼓勵的應用就是我們建立很著重和神的關係，明白祂的心意，能夠敬拜讚美祂。我鼓勵你的應用就是每一次的查經你用一個小時，最少一個小時去預備。做不做得到？難不難做？其实做得到，唔难做。我哋将嗰啲啊上网啊、WhatsApp 啊、Facebook 啊嗰啲暂时摆低咧，你加加埋埋，多数都超过一个钟。我讲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，你加埋多过一个钟。嗱，呢个就系我自己一路好着重嘅应用，好预备去查圣经。喺神嘅话语里面，你会被培养，同神有好嘅关系，好认真嘅关系。这个是成为属灵领袖的基础，愿意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这么卑微，这么卑贱，你竟然是拣选我们，能够去认识你，甚至去服侍你，服侍人。天父，帮助我们很着重真的跟你的关系，领受你的旨意，以致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真的行你的旨意，不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软弱的你真是加力鼓励给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被装备的建立。愿意窝福堂我们兴起成为一个属灵的群体，能够很尊崇你，按你的心意而行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。